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5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跟风跟人，要真正在法上悟，读师父新经文醒醒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8日。看到师父新经文醒醒，当即拿笔抄下全文，反复通读，仔细领悟。初学惊叹师父正法进程之快，世间形势变化之快，同时认识到救度众生已成当务之急，大法弟子要精进实修，才能追上师父正法进程。再学当学到这段法，有的人怕传染，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当然也有一些怀孕的女大法弟子，我不是说叫你们打不打针，也不是谈瘟疫对你如何如何，不要走另一个极端，那都是人心。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这是修炼中有漏。这段法揪住我的眼睛不放，反复通读上十遍，躺在床上还在脑子里一遍遍的过，因为自己就是属于那个坚决不打防疫针而走了极端的当事人，感觉有个东西在心里被冲击了，难受。我本能的反应，那个纠结的不是我，是假我，我不要他，我要无条件同化师父这段法。次日再学并向内找，在此写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教训和认识。一、学人不学法，障碍着不能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学人不学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看网上咋说的做参考。当瘟疫流行，全世界开始打疫苗时，我基本上每天看完明慧网交流文章后，就不自觉地浏览一下动态网的常人新闻，看预言，尤其是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看来看去就形成了疫苗是有毒的这一观念，认为疫苗是不能打的，那是旧势力安排毁灭人类的，是外星人参与搞的什么大阴谋，加之邪党积极推广国产低效疫苗，简直在害国人。常人迷在其中，被科学洗脑，自己多明白啊。这期间自己的眼睛视物有些模糊不清，找来找去找了一大堆人心执着，当然包括看常人新闻。直到有一天师父的经文猛喝发表，对我触动很大，当机立断不再看动态网常人新闻了，到现在几乎没有看过。原来这些办自媒体的大法弟子还有这样的，背后的因素这么复杂，有的胡言乱语当然就不看了，也拿掉了我长期看常人新闻的执着，但并没有深挖，没有清除自己由于受这些媒体灌输而形成的观念和业力，空间场不干净，也没有找到根本执着是学人不学法，信师信法出了问题。二是看同修咋做咋悟的，做借鉴。我所在城市今年夏季开始强制打疫苗，来自家庭、社区、单位的压力很大，怎么办？学法背法，看同修交流文章，找同修交流，带着这么强烈的向外求、向外找的人心执着，急切想解决眼前的问题，学法看不到法理，找同修交流，大部分认为不能打疫苗，自己也不能掉队，把这当作一个关过，最后自己用常人的狡猾把打疫苗这事暂时应付过去了，几天后人心就招来了假象的干扰，头昏目眩，起不来床，知道有漏了，不该找这个常人的理由，发几次正念也就过去了，其实是师父给我化解了，还庆幸自己这一关总算过去了，直到今天我才清醒过来，是自己偏离了法，被思捆绑，跟风跟人，没有跟上师父的法。话说回来，自己当时压力大时想妥协，但那不是在法上悟到的，是想保护自己，从而免去许多常人中的麻烦。看到交流文章说同修打疫苗后师父给清理出来了，我也想过这么做学人，因为自己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就没有学成。说到底，打和不打疫苗 在我这里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根本没有想众生如何。想想如果大法弟子中很有一部分人是以这个病那个病的名义上报或者开出得病的证明而不打疫苗，常人会咋看我们？二，法理不清，认识受局限，导致偏离了法。在打疫苗这个问题上偏离了法，走了极端。其实最表层的解释就是法理不清。就我自己而言，把这次打疫苗等同于邪党清零了，其实两者性质完全不同。中共清零是针对大法弟子来的，是破坏法，是在毁众生得救的希望，是魔鬼在毁人害人，所以要抵制它。而打疫苗并没有破坏法，也不是针对法轮功来的，全世界都在推广，不是中共专属。现今的社会就这样了，相信科学，依赖疫苗，我们大法弟子也没有义务去改变它，与我们当前要做的没有关系。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过以下的法，而那些没有破坏法但也不是好的或者是不太好的生命，目前一概不管。师父又说，现在救度的重点是被邪恶谎言毒害的，救度众生中消除的那些非常邪恶的生命，也只是针对破坏法的生命。师父还说，没有破坏法的在下一步正法当中，对他们来讲也是在给机会，同时下一步人还要修炼，那是属于下一步的事情。瘟疫出来时，很多同修不知道咋做，师父发表了新经文理性。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目前出现一种情况，各地有些学员叫大家集体发正念，解体这次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不是这样的，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中共在垂死挣扎，为了害人把社会搞得很乱，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师父让我们守住根本，我自己体悟就是守住真善忍这个根本大法吧，心里装着众生，让众生得救就是最大的善。若常人不理解我们，不敢接触我们，很多地方不让我们进去，干扰了救人的环境，那么我们不能舍本逐末，就是因为没有学好法，认识不上来造成的。所以学法是第一位的，只有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层次所限，一点感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尽量多救人，学师父新经文醒醒的体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8日。师父在明慧网上发表了新经文醒醒，其表面的内容超出了很多学员的认知。在新经文醒醒里，师父开篇就讲，法正天体已结束。我个人理解，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和师父正法同步的。如果法正天体已结束，大法弟子就应该是神的状态。可众多的同修一边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一边实在地过着人的日子，而没有改变人的理，突出的表现在对打疫苗的认识上。从我们走入修炼就知道，不打针不吃药，再加上一些媒体对疫苗内幕的报道，以及身边确实有因打疫苗住院或死亡的常人，
所以很多同修把宁可放弃工作学业都不打疫苗当成了正念正行信师信法的表现，人为的给自己也给常人制造了很大的关，过得很艰辛。所以当学了师父在《心经文行醒》中讲的，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有的同修接受不了，认为师父怎么这样讲呢？于是抱着执着心在法中抠字眼说，后面师父讲的意思还是修炼人不能打疫苗。身边也有同修也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吃出去了。我个人觉得，大家都不要为执着自己的认识拿师父的法当借口，因为后面隐藏的是强大的自我与私，而是要彻底转变常人的观念。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太怕那个坏的能量了，来了你就能溶解了它，化成原始之气为己用。我们大法弟子是不是太怕那个疫苗了？当整个人类社会强制打疫苗时，众多的大法弟子拒绝排斥，使常人很不理解，导致后者不能得救，师父才不得不把法讲明白。感受到的是师父的慈悲，世人大多是神来的，还是得尽量救，不能把他们丢在人这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住师正法在今朝，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3日。回想去年经历的一个生死大关，弟子更坚定了信师信法的正念，真是生死考验的大关，只有在慈悲师父的加持与保护下才能走过来。也是从我修炼法轮大法22年以来，自认为是最难过的一次走出生死的病业关。现在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以见证慈悲师父的救度之恩，并展现大法的无边法力。那个月初，开始是工作与修炼及生活的事情同时表现的忙，而导致我不怎么吃东西，也喝不进去水。头两天没太在意，因为多年来我每天都是两餐，正是法救人的事情要忙起来，一天不吃不喝，从不感觉饿与累，就是发自内心的为众生能明白大法真相得救而高兴。开始吃不进去东西也没注意，几天后当感觉饿却吃不进去，感觉渴也喝不进去水时，才感觉状态不对。那几天也没有针对自己的不正确状态发正念清除，只是正常学法、练功、上班、回家。直到一周前，不正常状态突然加重，身体虚弱到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只能躺着，一起身就像要起空似的，感觉心也飘飘的，头也飘飘的，一眨眼一呼吸都感觉自己像忽忽悠悠要悬空似的，晕得一阵一阵，感觉天旋地转的，脚底走路也没了根，一改往日走路脚下生风的样子，感觉全身骨骼包括牙齿都疼，全身每寸肌肤都疼，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心脏也变得跳三四下就不跳了，憋得每隔三五分钟就不自主的咳一下，心跳从平时的每分钟70次增加到了120次，同时出现了甲亢又称甲状腺的假象，脖子肿得又粗又硬，由于脖子的肿痛，吃食物吞咽也困难， 每日两餐只能喝一点米汤，带点米粒就得反复吞咽才能吃进去，不分黑夜白天，全身不停地出汗，喝不进去水，又大量的出汗，加上时时伴随的恶心感，使我更吃不进去饭，也喝不进去水。因此导致短短几天，我的体重就从63公斤降到55公斤。一米七的个子一下少了16斤，看着镜子里40多岁的自己走路弯着腰，连走几步就气喘吁吁，头发与全身被汗浸得整天湿漉漉的。开始两天，脑子里偶尔会反映出不正的念头，状态也随着我当时不是十足的正念一天难过一天。虽然也知道全身没有好受的地方，就说明师父在更全面更彻底地为弟子清理体内不好的东西。当全身总被汗浸得难受时，心里就想，前段时间离世的老姨就是这种现象，也瘦也老是出汗。当气喘吁吁直不起腰走路时，就想前几年离世的大姨就这样。我把这种错误的思维曝光给母亲同修，母亲说，修炼中我们好事不好事都是好事，总出汗就是往出排身体里不好的东西，各种难受的状况都是师父利用来消去生生世世数不清的业力，并提醒我多发正念，多向内找。我开始更严肃清醒地对待自己的修炼，静下心来找自己，认识到自己没修去的很多执着心，不修口、争斗心、妒忌心、安逸心、求完美的心等。近年来随着正法修炼时间的推移，对发正念也不如以前重视了，所以才被旧势力钻空子，出现严重的身体不正常状态。当我意识到自己修炼的不足时，就开始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一切不是师父的安排，跪求在师父法相前，请求慈悲的师父加持弟子。能坐着的时候就发正念，我尽力集中念力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只要师父的安排，其他一切安排都不要，也不承认，请师父加持。读法困难，母亲就陪我坚持每天看两讲师父广州讲法录像，躺着的时候也是不停地反复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请求慈悲的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闯过此关。当我内心非常坚定清醒地认识到一点，就是再难受都是师父利用来消去弟子业力的机会，我绝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迫害。修炼中的不足我会在大法修炼中归正，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着我，这里不是旧势力逞凶的地方。我又想，成天说住持正法住持正法，现在摆在自己面前的就是一个住持正法的时机，因为同事同学看到我这样，都劝我去省里大医院全面检查一下。他们说，20多年了，你一直修炼法轮功，身体超好，真没见你这样过。我告诉他们，放心吧，我没问题的，也不用去医院检查，谢谢你们的关心。过几天等你们再见到我时，就一切都恢复得正常了。怕讲高了他们不懂也不信，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当时我内心笃定，我一定要在短时间内恢复得比以前更神采奕奕，健康快乐地站到他们面前，让他们见证法轮大法的超长与伟大。我要住持正法在今朝。当我坚定这一念时，师父也不允许旧势力再强加往我脑子里反映不好的思想念头了，同时身体的不适症状开始一样一样的消失，真是一天一个样，也能喝水了，也能吃进去饭了，全身骨骼与皮肤也不疼了，心脏跳动也恢复正常的规律了，脖子的肿硬也在明显消退，时时伴着让人吃不下喝不下的恶心感都统统像接到了号令般消失了。就这样，弟子在慈悲师父的加持与保护中闯过了生死大关。 也兑现了弟子住师正法在今朝的心愿。我心中对师父的加持与保护无以感恩，更无以言表。只有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日中，更纯正地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尊一直以来的慈悲救度与保护。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板助我修心性》，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5日。本文写出自己在工作环境中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老板挑同修的毛病时修自己。经亲戚推荐，一家公司老板得知我学练法轮功，做好人，一直想叫我去当会计，觉得各方面比较适合我，我就去了这家公司。来到公司以后，才知道一位项目经理也是大法弟子，而且老板99年之前看过转法轮。我心想，在这种环境下，老板必然明白真相，认可大法，能善用大法弟子。在公司里，我按照师父说的努力工作，渐渐的，我的工作得到老板的赏识，他遇到什么事也愿意听取我的建议。做会计的同时，老板还很放心地把出纳的活儿也交给我，尽管我一再推脱，但老板还是坚持相信大法弟子。我想这样的话也可以在社会上证实大法的纯正美好，因此我就接受了。工作的顺利，老板的重用，使我放松了自己的修炼，慢慢地滋养了证实自己的心，欢喜心，虚荣心，自以为是的心，有求之心。我也意识到这些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但是学法少，正念不足，没有发自内心的向内找，不但没提高，反而助长了魔性。师尊慈悲，时时点悟我，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执着，修去它。一次，老板抱怨现在的人道德水准低下，不可靠。我说，如果都像某某经理那样就好了。本想证实学大法的人有多么好，希望他赞赏同修，没想到他却挑出同修的许多不足。他的话很刺激我的人心，我极力为同修说好话。他说，你怎么老护着自己人？师尊利用他的嘴点化我，我明白了。是呀，为什么我总喜欢听别人说大法弟子的好话？为什么总护着同修？为什么听不了不同的意见？为什么难受？是因为我站在为私的角度，抱着有求之心，有求老板明白真相，对大法弟子好，有求大法弟子都有个好名声，这不是名利心强大的私心吗？私心掺杂名利心，维护同修情，怎么能证实大法的美好？怎么能让人明白真相，真的得救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认识到这些，我就背法。我经常提醒自己，要证实法，不要证实自己。有时做点好事，总想说出来，显示显示，想让别人说个好。这时我就排斥他，管住自己的嘴，不说。一次次正念否定，证实自己的坏思想没有了市场，终于一点一点的解体了。第二部分，老板扣工资，去掉我的争斗心。有好几次给经理同修发工资和报销时，老板都挺刁难，扣了不少钱。
这时我又忘了用法来衡量这件事，心里愤愤不平，感觉老板背后有不好的东西在钻大把弟子善良的空子。对老板有了成见，老板对我也开始不满意了，态度也不好了，经常在众人面前大声训斥我。有一次中午到了下班时间，老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要求马上给他转一笔账。我急于回家吃完饭好发正念，所以就很不愿意，结果输错了账号。下午上班时，老板劈头盖脸批了我一顿，还要扣工资。我没守住心性，和他争了几句。事后我找到妒忌心、怨恨心、利益心还没修去，也认识到现在不是个人修炼阶段，他这样欺负大法弟子会造业，对他不好，我不能唯唯诺诺地消极承受，应该清除操控他对大法弟子进行经济迫害的旧势力因素，应该制止他扣工资。但总觉得这种认识只浮于表面，还没挖到根子上。晚上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说，你是在用争斗心和常人对抗，一点都不善。同修的一番话使我恍然大悟，对呀，就是争斗心，终于挖出根来了。想为他好，让他别造业，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这个想法没错，但用的却是人的办法，用斗的方式，老是抱着争斗的心态，怎么能救了人呢？这回我真的认识到了，我诚心地向师尊认错。师尊，弟子错了，我真的是想证实法，想救他。那些不好的人心观念不是我，真正的我是童话真善忍的，那些执着主宰不了我。弟子只能救众生，不能毁众生。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强加的争斗心、妒忌心，分清主意识，不被假我迷惑，心态平和多了，真正体会到了天清体透的美妙。天清体透选自《红岩劫后》。第三部分，对的是老板，错的是我自己。一次，老板买了上万元的葡萄酒放在仓库里，他走时忘了关门，我下班时也没看见，就回家了。晚上老板来电话，指责我为什么不锁门，幸亏他晚上出来散步看见了，万一酒丢了损失就大了。第二天老板找我讨个说法，要扣工资，我感觉很冤枉，心里很不平衡。虽然提醒自己别争别气，可观念是不经过大脑考虑的，直接就冒出来了。我不同意，这样不公平。如果我没关门，你可以扣工资，但这又不是我的错，不能扣。老板更生气了，工资先不发，等开会讨论再说。发泄了一通，我知道自己又错了。我不断地问自己，真我是能包容宇宙的，假我为什么容不下别人的一句话？为什么这么在意别人的态度？正好这几天刚学完师尊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这段讲法。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分清了。哦，这个思想不好，应该消下去，去掉它。我不应该这样去想，这本身就是在消嘛。想起这段法，我抑制自己的魔性，就不要它，排斥它，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很快心静下来了，善心也出来了。看看人在迷中，为名利弃恨所苦，多可怜呀。更何况他这是在帮助我提高心性，我怎么还能怨人家呢？师父在《红岩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 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啦，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几分钟后我面带微笑来到老板的办公室。当时感觉他全身一震，我明白这是自身归正了，老板背后不好的因素也解体了。我们非常轻松愉快地开始交流工作上的事情，从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又变得融洽了。有一次我对老板说，你真是借法轮功的光了，不然你也不会这么放心的把十几个网银放我这里。他说，那哪是那样，我是看你人不错才这么做的。我回答他，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你会这么信得过我吗？他说，那倒是。这回他打心底里承认大法弟子是这世上最值得信任的人了。我为这个能够明辨是非的生命高兴，也感谢师尊为弟子精心安排提高心性的一个个磨难。谢谢师尊时时看护弟子，感恩师尊广传大法，救度苍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路上打电话救人不懈怠，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4日。我1997年喜得法轮大法，三点起床，按照师父的教诲，天天认真学法，每天坚持练功，从不懈怠，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讲真相走多远都不累。小外孙说，我姥姥总是那么精神抖擞。我说，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2007年左右，我弟一同修开始帮助大家用手机讲真相的项目，我也参加其中。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用的是普通手机，不能连续拨打，打完一个，下一个再按键。夏天拿着手机出去打电话，还不觉得啥，冬天出去就不那么方便了。对方听完，就得拿出来按键。出去不长时间，手就冻得不听使唤了，手机也不灵敏了。我就织了一个露手指的手套，刚出去还挺暖和，时间长了还是不行。我就把它放进袖筒里，可还是不行，太耽误时间，拿出来塞进去的。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上商场挑选一种用手一摸就能感觉到的突出的那种粘贴，买回来就贴在常用的那几个键上，把手机放进大衣兜里，在里面把耳机连上，这样对方听完，通过耳机，我就知道该按键了。在大衣兜里摸到凸面的按键，就能把下一个电话打出去了，这样不动手了，拨打时间就长一些。按技术同修的建议，为了防止被定位，不能固定一个地方，得移动着打。我一般都能走三四个小时，有时推着自行车，累了就骑上自行车歇歇腿，不管严寒还是酷暑，都坚持走出去，从不懈怠。师父在《红银德法》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我摆正摆好家庭与修炼的关系，既不影响家庭生活，又不耽误出去救人，从不觉累。因有师父加持，众生听真相听得越好，并做出正确选择，越激励我努力做好。那时还没有让其三退，只是说一声好就可以了。后来有了智能手机，这就更方便了，
可几个手机同时运行，而且还有对讲功能。这样，我这边开通语音电话，那边还可以拨打口讲自动电话，这样就可以和人沟通了。人有不明白的地方，我就在这边可以讲清楚，解决了语音电话的弊端。因为我家住在郊区，人比较稀少，环境较空旷，很方便打口讲电话讲真相。有一次，我拨通了一个50岁左右的男士的电话，我问他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听说过，我还看过书。从他的讲话中，他对法轮功有一定的正面认识，但我一提三退，他就反感了，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他听了一会儿后说，练法轮功的人不在家修炼，出来讲这个干什么？我说，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后的和平时期，利用各种运动害死8000多万无辜的同胞，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现在又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还不打麻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他干了那么多坏事，杀了那么多人，上天能放过他吗？过去有句话说，人不治天治，所以上天要灭他的时候到了。我们的同胞在他的统治下，为了生存加入了他的组织，也就是党团队组织，就是他的一员。天要灭他的时候，如果不退出来，就要给他当陪葬，和他一起被淘汰。咱们又没干坏事，不冤枉吗？所以这是上天给我们选择的机会，让我们退出来，不与他为伍。天要灭他的时候，就与咱们无关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解真相、选择未来的权利和机会，望你不要错过机缘。我又说，假如我们一路同行，前面有一个陷阱，我知道，我平安地过去了，你不知道，你是希望我告诉你，还是不告诉你呢？今天就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互动了将近半个小时，最后他高兴地退出了他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组织。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有听明白真相后三退说谢谢的，有骂人的，有要钱的，还有要举报的，我不为其所动。我们是这个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做着宇宙中最正的事，再苦也是甜。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